好，很抱歉有点迟到，我们现在先开始有个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能够带领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到你的面前来查考你的话语，求真理的灵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理解你的话语中的真理，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求神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接着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二个部分。按照进度，本来应该我们今天是看到六章到十章，但是哥林多后书呢，一共有十三章，并且从第十章到第十三章是另外一个主题，是保罗为自己的职分来做辩护。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进度就只看四章，看到从第六章到第九章。就是再次提醒大家，在每天呢能够花一点时间来读这些经文，并且其实也不一定非要读一遍啊，就是说因为其实这里面很多经文都比较短，有的只有十五节，其实你读一次大概花了十分钟十五分钟就够了。如果其实大家可以再读两遍甚至三遍，如果看到有不懂的地方可以回过头来再自己来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好，我们再来温习一下哥林多后书的主题经文，一起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这里是他的大纲，我们今天看的内容 cover 到第二个部分，就是保罗侍奉主的榜样，有六章到第七章的部分。然后第二个主题就是八章到第九章来谈到这个爱心奉献的部分，然后后面的十章到第十三章就包括保罗为自己的身份，使徒的身份和权柄来做辩护和结束的部分。我们这个后面这两个部分是下一节课我们来看。我们来看这个，我们上周看到了第五章，那里面讲到了结束的部分是谈到了保罗讲到神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这些使徒。而第六章的开始就是在谈到这个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到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也就是六章的开头的这两句其实还在呼应第五章的内容。所以当保罗提到了神将与神和好的职分来赐给这些使徒的时候，保罗接下来就来勉励这些已经接受了神的救恩，已经与神和好的这些信徒，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当然这里的恩典是指的在五章第十八到第十九节中谈到说，一切都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那这里的恩典当然是指的是借着耶稣基督，然后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人的身上去。所以这是提醒这些信徒说，你们既然领受了这样的恩典，不要徒受，就是不要白白的领受。他为了加强他的这种勉励，第二节又引用了其实那部分经文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的四十九章第八节，就是现在是悦纳的时候，是拯救的日子。那么借助这个经文来勉励这些信徒说，你们这些恩典是虽然是从神那里白白领受的，但是你们领受这些恩典 必须对这个恩典有做出有回应。那么引用这些经文，这个一方面是当然进一步勉励这些信徒，你要抓住这个拯救的机会，来去把神这样的恩典也去能够分享给其他的人，也能够在神的福音的事工上面有自己的份，能够去参与进去。然后接下来保罗就为他自己的职分在做辩护，所以第三节说，我们凡事不叫人有妨碍，也就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让人跌倒，在传福音的不能够成为传福音这样的事工的一个障碍。所以这里讲了神的仆人的真正的样式，就说那他这样做不愿意神托付他们这个很宝贵的职分能够被遭别人的诋毁，别人的诽谤。所以保罗就这里指出他在参与神的这个事工，参与到神给他的这个职分的时候，他是怎样做的。其实他也是在为那些供应他的人，对那些人来做对自己有辩护。所以第四节说，反倒各样的事情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所以这里从第四章从第四节一直到后面的第十节，其实大家可以数数看，提到了各种各样的职分。那么把这些职分呢，其实可以稍微的分一下类。其实从第四章后半部分一直到第六章的前半部分，也就是这里包括了忍耐、患难、贫穷、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不是，这个是到那个什么，到第五章的部分，第五节的部分，也就是说到不时这个地方。其实这部分是在，其实着重于在讲这些神的仆人他们所受的这种试炼，也包括一些从外面遭受的打击，也包括他自己，就说是有包括到那个什么 ，sorry， 到五章的那个前半部分，到扰乱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这部分，特别是强调这个他们所遭受的这个试炼和一些痛苦。当然第四节这个忍耐患难穷乏和困苦，这是其实讲的是这种一般意义上的一般所受的那些在做神的工作过程中所受到的一些逼迫，一些处在的一些面临的一些困境。那么第五节这里谈到鞭打监禁和扰乱，就是很特别的一些场景。其实保罗他自己也就是讲他自己，其实他自己受到了很多的鞭打，也被监禁过。扰乱是指的是讲他在以弗所那个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在的一些人通过暴乱的方式想要攻击他。那么这里提到的是他的主要的受到的一些试炼。那么从第五节的后半部分一直到六节的前半部分，就是讲后面这几种，就这个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一直到这个部分就侧重于在讲这些使徒的他们的品德方面或者品格方面的一些属性，就讲到了勤劳、警醒，可以说是警醒祷告，不时是在指进食祷告方面的，来刻苦己心。然后廉洁特终于谈到了在物质上面的没有贪欲，然后讲到了知识和就是真理，恒久忍耐，讲到了恩慈，要一个仁慈的心。那么从第六节的后半部分一直到第七节是讲的圣灵的感化、无为的爱心、真实的 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就这里侧重在讲这个属灵征战的一些兵器，有谈到了圣灵，谈到了爱心，谈到了真理、神的话，包括了神的大能和包括了仁义的兵器。其实仁义的兵器这里面原文其实主要是在讲这个义，就是讲公义的兵器，就是在讲神的公义。这无为的爱心是在讲一种真实的爱心。就是这里提到这个爱心的时候，就是我想再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前面就哥林多前书我们谈到了那个十二章，谈到了这个属灵的恩赐，然后十三章是讲的爱的篇章。但是如果你从十二章最后一节那里看的话，就是很容易引起误会，就讲的看上去好像爱也是一种属灵的恩赐，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过，我这再大概再提醒一下，就是说这个爱并不属于属灵的恩赐的部分。也就是说爱呢，归根结底它是在讲是神的属性，我们后面会看到会提到说神就是爱。那么讲神就是爱的时候是在讲一种属性，那它不能归入到恩赐里面去。我们不能说爱就像讲方言，就像讲做教师，就像讲医病一样，它是一种恩赐。我不能说哎，神没有给我爱这样的恩赐，那我就不去爱别人了，不去爱神了，这不是这样的。爱是一种属性。那么我们作为每一个信徒，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用圣灵重新生了我们，就是我们这个生命应该有神的属性。那么所以说我们同样是有爱的属性，也就是说爱是一种属性，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爱，这个爱不是属灵的恩赐，是我们内在的一种属性，就像神的公义、神的圣洁一样，这是一种属性。其实大家可以再稍微思考，就是圣经里面因为用很几种关系来讲这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其实最常用的是在谈到人与神的关系，用夫妻关这样的关系，或者用新郎和新妇那样的关系来比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呢，特别是强调是在讲这种之间的这种忠贞的关系。而提到这个还有一种关系是在讲用父亲与儿子这样的关系来比喻人的关系。那么这里其实强调的是儿子来继承父亲的属性，也就是说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属性是父亲的属性会在儿子的身上来体现出来，是强调的是一种共有的属性。同时也强调这个在继承产业，儿子要继承神的产业。所以保罗在那时讲到说，你们要有儿女的心，不要有奴仆的心。所以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方面来讲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但是耶稣又提到说，你们以后不称你们为仆人，而称呼你们朋友。这是就谈到了，又谈到了朋友。其实大家可以稍微对圣经里面谈到这部分的内容可以稍微总结一下，你会发现其实还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但是耶稣其实大家记得还有一个比喻，讲到说用无用的仆人来又做了一个比喻，就是讲那些仆人去地里去干活回来，但是呢虽然你可能觉得很辛苦，但是你还是要束上腰带去来侍奉主人，去来侍奉他吃饭。然后后来讲说我是无用的仆人，就是讲到说这是事情说是我应该做的。也就是其实圣经里面会用很多的词来讲人与神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包括了夫妻啊、父子啊、父亲和儿子，包括仆人，还有朋友，又讲要有奴仆的心智等等。就这里面有很多的词来讲，所以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其实可以明白我们在神面前到底是什么的一种身份，是这种身份就跟你的职责又是连在一块儿的。好，这是我们插进去的。那么从第八节这里面一直到第十节，其实也有讲到了九组这样的对比。那第八节里面这九组对比实际上是一方面呢是这个 从人的角度去看，然后呢，另一方面呢，是从神的角度去看。所以说，第八第一组是讲到了荣耀与羞辱。那么，在神看来是荣耀的事情，而在一些人看来却是羞辱的事情，也讲到了恶名和美名，也讲到了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也就是说，在那些不信的人看来，在那些敌对神的人看来，好像是我们在做一些诱惑人的事情，但是在神看来，我们确实在做着一件诚实的事情。所以这里整个这一部分都是在做讲了两组的对比，是似乎是不为人所知的。也就是说，使徒在讲到说他们并不很张扬，保罗自己讲说我不是用高言大志来讲福音，并不被所公认的，但是他传讲的却是神的真理。在那些真正的信神的人看来，他们都是广为人知的，又是，所以似乎是要死的却是活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第十节说，似乎是忧愁，在人看来好像他们是很忧愁的，但是呢，其实他们心里是喜乐的。他们似乎是很贫穷，却是叫许多的人富足。也就是他们看上去很贫穷，但是呢，他们所做的事情却是让很多人得到了富足。但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并不是经济上的富足，而是一种在神的恩典上的富足。而他们自己看来是一无所有，但是呢，就是他们样样都有，神的供应就是让我们没有缺乏。所以从这里面后面这部分，就是用了九组的对比来从他们身上看到他们的品格和他们在主里的侍奉。所以这部分是保罗在讲他作为神的用人所表现出来的这样的品格。那么从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保罗在向哥林多人在要求他们能够用宽容的心来对待使徒。所以他说，我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就是对他们是很坦诚的，就对他们讲话的时候是很直言不讳的，但是心里面对他们又是宽宏大量的。而提到说哥林多人他们的心肠却有时候对使徒是狭隘的，是不宽容接纳的，所以保罗要求他们也照样用宽宏的心来对待使徒。从第六章的第十四节一到七章的第一节，这里就提到了这来勉励这些信徒能够过一种圣洁的生活。所以第十四节一开始就在讲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这里同负一轭其实最早出现在《申命记》里面的二十二章第十节，就是讲到了说，当时在那个里面就讲到说那个牛和驴不能够同负一轭，就是不同种的动物就不要让他们去同负一轭去使用。那当然这里借用那节经文是在讲说信的和不信的，就是本来是也是不同种类的，也就是说不能够同负一轭，也就是不能够去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接下来就用了五组对比性的反问来进一步来解释这个原则。首先是提到了说是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当然是在讲说我们因为神的恩典因信耶稣基督来称义，和那些不义的人有什么相，就是没有什么相交。然后提到了有光明和黑暗的对比，然后第十五节提到了基督和比列，说比列就是那个撒旦的别名，就是神和魔鬼没有什么相合。然后提到了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 第十六节提到了神的殿和偶像，当然后面解释说这个神的殿实际上是指的是在这里指的是教会，这讲的是我们，就是这个信徒就是神的殿，说神的教会和偶像之间也没有什么相同，就是在教会应该保持自己的圣洁，和偶像和在拜偶像的事情上应该没有任何的关系。但这里提到说信的人和不信的人不能够同负一轭，之间不能有什么交集，但是这是只是其实在强调说我们所过的圣洁的生活是应该跟他们是分开的，就是但是呢这里并不是在讲说我们就不跟这些人有任何的交往，如果我们不跟他们有任何的交往，我们就不可能去把福音来传给他们，而是说你在跟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应该保持自己的圣洁的生活，就是跟他们有分别，而是说就是进古词就是出污泥而不染，就是在过程中你不要被受他们的影响。这下面就用了用了旧约里面的很多圣经来进一步解释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就是说首先提到了他要做我们的神，然后我们也做他的子民，然后十七节特别强调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做不洁净的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接纳你们。所以我们看到前面这些经文其实就在讲这个圣洁的本意，我们牧师一直在讲说圣经的本意实际上是分别，所以十七节前面这个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其实都是在讲圣洁，圣经里讲说是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但是神在讲的时候，所以从七章第一节也是在接着这个讲来勉励这些信徒说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要洁净自己，然后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能够得以成圣，也就是说我们得救只是第一步，我们仍然借着来过圣洁的生活，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来得以成圣，然后这才是神对我们的真实的心意。而下面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实际上是在接着第六章第十三节这个部分继续在讲说你们要心地宽大，能够来接纳人。而从第七章的下半部分，实际上我们前面也提到说我们前面这一大段实际上就是在是保罗插进来的一段内容，如果我们回去看到第二章第十三节的时候，其实那里他是提到了他去马其顿那边准备要去遇见提多，然后从第二章第十四节就插入了下面很长的这一段话，一直到第七章的第四节，那么他又现在就从第七章的第五节又回来去讲那个保罗在马其顿那个地方来等待提多的那个后续的事情。所以从后面第五章第十六节实际上是在讲这个第七章第五节到第十六节是在讲保罗在那里遇到了提多，然后知道了哥林多教会的一些最新的境况，知道他们的这个保罗所担心的那些事情那些危机已经被解除了，而所以就讲了保罗听到这样的好消息之后他的内心的那种喜乐。黑第五节说他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就是提到了他刚到马其顿那个时候他的情况是并不太好，但是呢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他。第七章 提到说是不单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那里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也就是说，一方面呢是提多来到马其顿跟他一起来见面，哎，这事情对他就有很大的安慰。然后呢，也借着提多所带来的那些好的消息，然后来去同样的是安慰了他。所以第八节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所以保罗还是，我们前面提到说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之前写过一封很严厉的信，那封信他一直很担心会让这些哥林多的人可能会让他们看到这封信之后会很不舒服，然后他其实对那封信还是蛮担心的。但是现在当这样的情形之后，他那是甚至懊悔过，但是他现在讲说他有如今却不懊悔，因为那封信那带给那些不愉快的那个感觉只是暂时的。这也很像神管教我们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必然会带给我们一些不愉快的不舒服的一些感觉，但是那个感觉是暂时的，因为是一开始的管教必然是让我们不舒服的，但是我们当顺服那种管教的时候，我们会得到更大的满足与喜乐。所以从第下面就讲到了就是两种懊悔。第九节先提到说说我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为我们受损了。也就是说让他们来这里谈到了一种忧愁，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那么这样的结果呢是能够生出懊悔，这是懊悔，是悔改的意思。说凡事不至于因为我们受损了，这件事情不是说因为保罗的心意是让他们受损，而是说因为他们对待使徒的这件事情上的态度，而如果有不正确的态度时候他们会受亏损。那第十节就讲的更加的清楚，所以他这里讲到了两种忧愁。就是说因为依着神的，一种是第一个就是因着神的意思忧愁，第二种就讲到了这个世俗的忧愁。世俗的忧愁也是讲就是世界的忧愁或者是属世的忧愁。那么这两种忧愁呢就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一的神的意思忧愁，它的结局是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这个很拗口。这个地方这个懊悔呢是在讲这个悔改的意思，这个后悔呢就是不会后悔，当然就是这个后悔的本意，就是不会再反悔的意思。那么它的结局呢是以致得救，而世俗的忧愁呢是叫人死。就是这个经文其实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很好的来思想一下。其实忧愁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可以想一下说我们的忧愁大部分的忧愁到底是按照神的意思的忧愁，还是属世的忧愁。那么所以这里看到说原来我们是可以忧愁的，但是你要是也按照神的意思去忧愁，而不是按照世界的意思去忧愁。其实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圣经里面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其实是大卫。我们去读过旧约，我们看到大卫做了那样一个很严重的犯了很严重的罪行，他那个时候真的是按照神的意思忧愁，他去真的到神面前去悔改去认罪。是大卫其实按照神的意思忧愁是一个很 典型的一个例子。那么按照世人的忧愁，另外一个他典型的例子其实是犹大。我们前面看到说犹大到最后其实他也是很忧愁，但是呢他并没有真的到神面前去悔改，他甚至他都把钱丢掉了，甚至上吊了，但是他仍然是属于属世的忧愁，并没有按照属神的意思真的去到神面前去悔改认自己的罪，他所以说他的结局仍然是死而不是得救。所以这里的死这个死应该主要是在讲这个我们属灵的这种内在生命的这种死和包括前面的得救，因为我们即使按照神的意思忧愁，我们的肉体依然会死，但是我们的生命却可以得救，我们的灵魂可以得救。而忧愁叫人死，这里当然也是在讲这个真正的灵魂的得赎。不过呢，从生物医学的观点看呢，你的忧愁实际上确实是对你的身体其实也是不好的。啊，十一节就提到说，当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按照神的意思忧愁的时候，他们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等等，就是讲了他们的生命的变化。那么其实可以稍微思考一下说，什么叫一的神的意思忧愁。那么我们讲说他的最终的结局是从忧愁中能够生出懊悔来，就是能够悔改，也就是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实际上是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当我们在得罪神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有这种属灵的自觉的能力，能够当圣灵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对神的提醒应该有敏感的心，然后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听之任之，我们不应该觉得无所谓，而是应该首先有一种忧愁的态度，知道我们得罪了神。那么在这种忧愁中，我们能够到神面前去悔改，这就是按照神的意思忧愁。而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按照神的意思忧愁，他们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他们就生出了殷勤、什么恐惧、想念、热心、责罚等等，在一切的事情上来表明他们的圣洁。所以接下来就讲到了保罗听到他们这些好的消息之后，来对他们对他们的事情来做出了正面的肯定，对他们的变化。说十二节说，我虽然以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亏负人的就是指的那些犯罪的人，然后他们去让别人受亏损，而也不是为那受人亏损的，也就是说就乃是要在神面前报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其实保罗讲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讲说，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有点像说我是对事不对人的，我就不是说是针对特别的，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人，然后我写这封信的初衷是为了这个教会整体的好处、整体的益处，并不是说我是这特别针对那些个别人。当然他写信的时候不可能不会涉及到一些人，包括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淫乱的那个弟兄把他赶出去等等，但是保罗在这句话讲的目的就是说，我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只是说针对要惩罚那个人，而是在做所有的这些事情的目的就是能够让这个教会整体能够有益处，能够得到造就，并且借着这件事情，当这些信徒能够顺服保罗在这里面对他们的管教的时候，他们也能够转变对使徒的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然后能够借着他们的悔改的行为，能够把 这里讲说顾念这些使徒的热心能够在神面前能够表明出来。所以保罗在得到这样的好消息之后，他的心情是非常的喜乐的，所以他讲说一直在讲说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所以我对你们夸奖什么都是从心里面对你们是真实的。所以十六节就被讲说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所以保罗的心情就从前面我们看到的那种不愉快的心情就很一下子就为了这些他所担心的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他的心情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一看到保罗他的心里是非常挂念这些教会的这些信徒，说明可以看到保罗的他的内心的世界。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让这些神的仆人来去担心忧愁。那么保罗从前面就是说他所担心的一些事情的危机解决之后呢，他就转到了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下面第八章到第九章所谈到的这个捐献的问题。首先这个捐献的背景呢，是当时那个犹大地那边的信徒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饥荒。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到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去，那里面我们前面学《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记得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一直到十一章二十七节，他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时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按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大的弟兄。其实这件事情就是还是在讲那件事情，就是讲那个时候有饥荒，然后在犹大那边的那些信徒他们的生活遭受了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当时外邦的教会就积极的来去捐献金钱物资去来解决他们那些犹大地的那些信徒什么处的困境。所以那么第八章一开始呢，保罗首先的跟哥林多教会的人来讲这个马其顿教会的榜样，也就是说其实哥林多教会的人很早就同意要去捐献，但是这些事情他们的进展呢比较慢，而所以其实保罗甚至还拿哥林多教会的很积极的态度去，因为他们很早就提出来要去想要捐献，然后就给马其顿教会，结果马其顿的教会呢行动的非常的迅速，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跟他们讲马其顿教会他们是怎么做的。但这时候马其顿不是讲一个特别的教会，是在讲这个马其顿它是一个省嘛，但是是北希腊这片区域都属于马其顿省。那么这里面的教会我们熟悉的至少包括有腓立比的教会，也包括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他们呢，但是马其顿教会人其实当时他们在捐献的时候呢，他们的情况并不好。所以第二节说，第一呢是他们在处在患难中受大试炼，这里可以是讲会受到了外面的逼迫，这是首先呢他们是处在患难中，但是呢说这些人能有满足的快乐。第二个呢是在讲他们其实他们自己的本身的经济情况呢也并不好，说他们是在极穷之间，说他们也是自己就很贫穷，但是呢他们仍然格外显出他们乐意捐献的厚恩。 并且他们的态度，第四节说，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马其顿教会的信徒，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有着非常强烈的愿望，也有很积极的态度。他们愿意在神的捐、神供应这些圣徒的恩情上能够参与进来。所以第五节特别强调的是，他们是按照神的旨意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说，提到了马其顿教会的这个榜样。所以第六节说，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了。也就是他们蛮早就有这个想法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呢他们一直没有办成。所以在保罗在这里也透过提多和这封信来提醒他们，这件事情呢能够尽快的完成。所以来鼓励他们说，你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可以来试验你们的爱心是不是实在的。第九节特别提到了主耶稣自己的榜样，就提到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也就这里面就来提醒这些信徒，应该以主耶稣基督作为他们那么的榜样，应该效法耶稣。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就是说神本来他是富足的，但是因着我们罪人的缘故成为贫穷，而因着耶稣基督他的贫穷，我们却可以成为富足。但这里强调的是在我们属灵上的恩赐，我们不是说我们信神之后我们就能够成为很有钱的人，这是更是讲的是在属灵上的恩，在恩典上的富足，在属灵上的富足。所以这里提醒这些，他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并且讲说你们做这件事情是与你们是有益的。十三节特别提到说，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就是这里面让哥林多的人不要有什么误会，就好像说保罗在提醒他们去做捐献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是能够让别的地方就不用捐献了，然后让他们能够让哥林多的人呢能够多掏一点的意思，再讲不是这个意思。所以第十四节提到了这个在捐献这个事情上的一个均平的这样一个原则，也就是说要你们的富足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足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富足的时候，你们可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而将来你们有需要的时候，别人也可以来帮助你们。所以特别讲说，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也就是说不管你收多少，你手里有多少，而都应该去顾念到每一个人的需要，也就是让那些缺乏的人呢也可以得到满足。也就是没有人缺乏，也没有人说富有因为富有就去浪费他手里的神的赐给他的财富，而是说用均平的原则来顾念每一个人，让每个人都能够在神里面没有缺乏。从下面十六节到二十四节是在举荐这个接受奉献的人。也就是说其实这里也是谈到了在教会里面处理这些财务方面的事情的时候能够很光明，能够就说 有一种廉洁、一种公正的态度去来做这些奉献的事情。所以这里提到了保罗这里举荐了有三个人，也特别提到了这个举荐这些人的标准是什么。所以首先是提到了提多，说提多这个人就是待你们很殷勤，像我一样。那么又举荐了另外一位弟兄，第十八节里面说这个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爸所托付于我们这捐资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那么第二十一节特别说，特别提醒说，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第二十二节又提到了，他又举荐了另外一位兄弟，说这个人呢，他是有热心，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都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就是这里面举荐了有三个人来去办理这个接受这些奉献的事情上，而这些人很显然是在教会里面都属于在属灵上很成熟的三位弟兄。就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一件很认真的事情，要去呢选一些有资格去担当这样一个职分的人来去处理这些捐献的事情。好，第九章还是接着继续谈这个捐献的事情，就提到了说这个让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呢能够提前去把这个捐献的事情都要准备好，就说因为当就说让那个这几位前面提到那三位弟兄去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有马其顿的人也会跟着去，也就是说省得说去的时候你们还没有准备好，当时算凑的话呢会让你们羞愧。所以第四节说就让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也就更不用说了，就说是让他们能够提前准备好。那么第下面就提到了这个捐献的一些基本的原则。第六节首先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这里其实提到了这个你的行为和你的果效之间的关系，就说你当然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这种一种基本的农业上的常识，那你种的多你就收的多，你种的少自然就收的少。第七节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也就是说这里特别强调说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也就是说你的捐项是真真实实的，是你凭着爱的心来去捐出来的，不是勉强捐出来的。所以这件事情是做给神看的，是你是随着你的本心来去不勉强不作难来捐出来的，只有这样的捐项才是蒙神喜悦的。所以我刚才教会是听到一个故事，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故事，是在讲说一个人，那个讲不是在讲这个捐献，这是但是跟一个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在讲奉献的事情。就说他讲他说他带着一张100块钱的还有一张50块的，他那天本来是想捐50块，结果拿100块去买别的做别的事情去，就那天掏错了，就把100块的放进去了，然后发现只收了一张50块的。后来就去这件事情，他就反正又去找教会，但是 我相信这是一个故事啊，就是说他说我捐错了，我能不能我把50块钱给你，然后你把100块钱给我。然后教会讲说这很教会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嘛，就说反正最后也没有同意他，他就为这事情一直很懊悔，就是跟神祷告说神啊，我本来 你看我捐五，本来我想奉献五十的，结果我奉献了100块，你看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后来神就跟他讲说，孩子，我就收到了你50块。 OK， 大家明白意思吗？他虽然说只拿出一，他捐，实际上是捐出五，就是奉献了100块钱去，但是他的本心实际上只是奉献50块的。所以当他讲的时候，神说我只收到了50块钱。 OK，其实这里面这个故事，这我相信这是一个故事。这故事是在讲说，我们的奉献，包括我们这个对外人的捐助，都应该是随本心，而是出自于你内心的一种愿意。所以说，在神那里所看重的是你的那个心，是你的心到底是要捐多少钱的问题啊。那么下面就提到了说，我们能够有这种捐的能力是出自于神，因为神是供应的神。所以第八节说，神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在凡事上常常充足，能够行各样的善事。这里当然也包括捐献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最这个我们源头是来自于神。所以第九节引用了在诗篇里面的一些经文，它是出在112篇的第九节，讲到了说，我们当这个人去经常施舍钱财周济贫穷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果效。那么所以在第十节的时候提到说，那赐种给撒种的，当然这个赐种的人当然是神，就是讲撒种的人就是我们。就说那些神也其实讲说，他是赐粮给人吃的，那么他就必然多多的加给你们所种地的种子。那当我们去，我们讲撒种的时候，就像我们去周济穷人的时候，那么一方面呢，神会在，会真的是在经济上来援助我们。当我们去拿我们的金钱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神会多多的来赐给我们，这是物质上的。同时呢，也会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也就是我们不单是得到了物质上的神的祝福，也会得到神在属灵上的祝福，我们可以多结仁义的果子。说这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是借着这样的事情，我们能够更好的亲近神，能够更好的经历神。那么十二节就讲到说，当你去乐意奉献乐捐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荣神益人的事情。十二节说，因为办供给的这个事情，不但可以补圣徒的缺乏，这是讲说对人有好处，可以是益人的，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上，人就会把这个感谢，会把荣耀来归给神。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荣神益人的事情上。所以下面就说，并且这件事情实际上是说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那第十四节还谈到了另外一个好处，就说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 OK， 我们还有当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多了一些，有人为我们祷告，有人为我们代祷。这是也荣神也益人，当然对我们自己也是大有好处的事情。所以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就用一句感恩的话来结束了这个题目，就是讲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也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像是与神，也是同样是与神同工，也是有神的恩典在其中，能够让神的爱透过这样一个乐捐这样一个事情上能够表明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一起来享受神的恩典。好，我们今天呢就看到这个部分，然后下节课我们把哥林多后书剩下的内容来讲完，因为后面呢是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在讲保罗为自己的使徒的身份和权柄来去做辩护。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你的真理赏赐给我们， 来借着哥林多后书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捐得乐意的才是蒙神喜悦的。求神让我们有一颗爱你爱神爱人的心，能够行在你的旨意中。也求神祝福我们每天读经的时间，让我们读到的经文就能够帮助我们每天的生活。也我们一会儿就去圣殿中去敬拜神，求你引领我们的心，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